弟兄姊妹平安。好，早上我们要一起交通得着主的话作为我们的保证。那真的我们感谢赞美主啊，那我们的聚会在主的保守之下，那我们就有现在都有英文的聚会，那也有英文的信息。那真的是我们希望我们全家人我们都能够一起来敬拜，可能我们的儿女听不懂中文的，我们都可以带他们到教会，那我们一起来领受神啊，所赐给我们宝贵的信息。真的主的话呢是非常甘甜的。那每一次我们得到主的话，我们生命就会有转变，对不对？那今天早上呢，我们会继续交通以斯拉记。那在交通以斯拉记之前呢，那还是给各位看一下这一个图。那第二张啊，小文帮我放一下呀。那在这个画面上呢，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反正过去一两年了，我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感动，那我们弟兄姊妹活在神的面前，那我们从认识神开始一直到服侍神，那从一个最核心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这个人要来认识神啊，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只要我们是人，我们就应该有一个心愿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想认识你。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说，神啊，我想认识你，我相信呢，我们的神就一定向我们来敞开。那我们愿意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向我们来显明。所以呢，我们这个人呢，在神的面前一定要做一个谦卑的人啊，不要做一个高傲的人。那我们这个人越谦卑，你发现救恩越容易临到我们。那这个是我们就是一而再再而三要讲的。所以呢，我们讲到就是说我们的罪啊，我们常常要悔改来归正在神的面前，这个是从我们的心里面，可能别人看不到没有关系，可是呢，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呢，我们的罪是需要被对付的，所以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他的赦免，所以我们得到神的饶恕，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就能够饶恕人，我们的生活就很平衡，我们从神那里得到饶恕，那我们可以饶恕别人，因为主也是要我们这样做。所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慢慢扩大的时候，我们发现呢，真的我们这个人呢与偶像是没有任何的关联的，我们就愿意把我们把以前我们所崇拜的偶像放在外面，那得到神的祝福而不是得到神的咒诅。那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当以色列百姓他们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神的咒诅就临到他们，可是这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把他的祝福临到我们。所以呢，我们这个人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定要抓紧这一点，就是神是赐祝福的神，神不是赐咒诅的神，神是给我们祝福的神。所以我们这个人要一直站在主这一边，这个是我们心里面一直要做的六件事，就是来认识神，在神面前做一个谦卑的人，把罪能够在他的面前有所对付，求他的饶恕，也让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被我们来饶恕，所以我们的生活能够过得很清醒，所以我们与偶像没有任何的分别，那我们从主那里得到祝福，我们这个人一直站在主这一边。所以从我们的外面我们来生活的时候，身外我们实践第一个就是来传福音，第二个我们多多的祷告，第三件事情呢，我们就是明白主的话语，那第四件事情我们常常聚会，那第五件事情我们奉献在主的面前，不但是我这个人，我们的财产，我们的生活时间，我们都愿意奉献在主的面前。一个懂得奉献的人，他才知道怎么样来服侍主，如果我们不懂得奉献，我们这个人要来说服侍的时候就非常的困难，因为通常我们的服侍我们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奉献在主面前的一个事。所以我们从认识神开始一直活到服侍主，那这个是我们一直要强调一直要做的。这两年在弟兄姊妹面前一直带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希望我们的全人是活出主的，不但里面有主，外面也活出主来。所以早上我们要进一步的来交通怎么样得着主的话语做保证的时候对不起，好，那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在我常常看 Facebook， 那在 Facebook 上面呢，我有很多的朋友都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就给我很多的讯息，然后呢说到就说哎呀，哎，你的孩子要怎么养啊？ 那 Good TV 上面，他就说：“哎，你的婚姻要怎么样维持？”那常常都会看到一些很美好的见证。所以呢，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的书，好像这本书，它就教养无所不在，教养无所不在，这是远流出版社出版。那这是一个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他写的书。那他讲到他怎么样在家里，那透过生活上就是去旅游，就是在放寒暑假的时候，那他都可以用很多很好的办法让他的儿女能够得到他的最好的教养。所以我就看的时候，哎，我觉得也很奇妙，因为我们不是单单去旅游而已，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不是单单去聚会而已，因为在聚会里面怎么样让我们的儿女也得到教养。那这一本书呢是谈到为人父母，那他是提比利亚出版社，这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所写的。他讲到说如何为你的孩子如何教养你的孩子，如何为你的孩子祷告。所以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宝贵，因为他就是根据圣经上的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怎么样做父母。那你看看这里又有另外一本书，它叫做夫妻沟通的技巧。我相信很多结婚的大概都很想看这本书，看看夫妻之间怎么样沟通。所以呢看了之后也得到蛮多的技巧，实在是一本很好的书，如果你们想看的话那也可以来借回去看。那这里呢另外有一本书， 它叫做重燃盼望，它叫做克服沮丧战胜忧郁。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话，那你可以来跟我借这本书。那今天的世界很多人活在自己的心里面太忧郁了，他们没有朋友只有自己。那我觉得我们在神的家里常常要帮助这些人，让他们能够进到光明的生活里面，让他们重燃盼望。这也是一本好书，那值得大家来看。所以呢有那么多的好书在这边，其实我们都要去翻阅。就是在教会里面呢，这里有一本最好的书，它叫做圣经。这一本书呢应该在这所有的书的最底下，它是我们的根基。所以如果你觉得哎呀，我家庭有问题，我的子女有问题，我个人有问题，那弟兄姊妹，我会在这边真的就是勉励弟兄姊妹，一定要从圣经里面找到我们这个根基在哪里。当我们找到根基的时候，这上面这些呢才会 build up 的完全。可是如果把圣经抽掉的时候，你今天看这个作者写这本书，你明天看这个作者写那本书，这个作者这样讲，你去试一试，好像不通不通，那明天可能你就对整个的婚姻或是对你自己没有信心，或是对家庭没有信心，甚至对儿女父母都没有信心。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把神的话语呢抓紧的时候呢，我发现呢就说神给我们一个路就是这样，我们就按着圣经上的话语去做的时候，其他的书加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就是利上加利，恩上加恩。我们特别把这一首诗歌呢提到这个荧幕上，这里讲到就是说，当我心碎的时候，不要给我别的书，给我圣经。而当我的灵因充满罪恶、哀伤跟恐惧的时候，给我主耶稣所说的宝贵的话语，我需要的是这个，让我能够借着圣经再一次把信心提起来，把那个明灯提起来。因为真的圣经上说了，他的话是我们什么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所以呢我们任何时候好像被罪恶再一次又掳掠或是又被盖过去的时候，真的给我们宝贵神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突破，让我们穿破一切的黑云而去，让透过圣经上的话显明救主的恩已经走近了。所以这一首诗歌就让我们知道，是的，世上有很多的事物，报纸、杂志、资讯都充斥很多很好很美好的方法，要来告诉我们应当怎么样经营我们的生活。可是最重要经营我们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的还是圣经，还是圣经。我们进到以斯拉记第四章跟第五章的时候，那我们发现一件很奇妙的事，在两章圣经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发现以色列人他们得胜，他们就是靠着主的话。首先我们来看看以斯拉记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在荧幕上我们一起来读。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 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 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一节呢，我们看见呢，就是说，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这些以色列百姓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很好的环境，他们所面对的呢，有敌人在那里的。所以呢，当他们的敌人呢，听到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要为神建造殿宇的时候，他们就想到他们要去见他们的首领。见他们的首领做什么呢？我们就读下一节，一起来读。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一段的经文，他们的敌人呢，听到他们要建造神的殿，他们也要怎么样？一同来建造。他们认识这位神吗？不认识。可是他们愿意建造吗？他们愿意建造。因为他们知道呢，当以色列人呢，他们把神的殿建造起来的时候，这地呢会发生一个奇妙的改变。所以呢，他们知道呢，以色列百姓他们所靠的就是这一位神。可是呢，他们在这里有一个要求，要求他们一同建殿。可是这两位族长呢，他们说不，建殿呢是神儿女的事，与你们没有关系。所以呢，建耶和华的殿是由我们来建，所以呢就拒绝他们了。可是你看到他们的理由呢，他是说呢，因为我们寻求什么？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今天很多的宗教都会告诉你，哎呀，我们跟你是一样的，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你看我们也读圣经。可是呢，他们不但读圣经，他们也读佛经，他们不但读佛经，他们也读道德经，很多的经他们都一样的崇拜，站在一样的地位。这就是敌人的一个诡诈，他像用其他的方式来影响我们这样一个敬拜一个单纯的神，单一的神。他这里说到，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来到这地，也就是说这些人呢是从外面被带到耶路撒冷，是因为一个政策，就是一个融合的政策，他们把外邦的神带到以色列之后，以色列的人就因为这些神，他们敬拜外邦的偶像，以色列人他们也会开慢慢的去学习，学习什么？敬拜外面的神，敬拜外邦的偶像，以至于他们放弃自己所敬拜的，开始去敬拜偶像。所以你知道敌人的诡诈是很狡猾的，虽然他是说一同敬拜，可是最终呢，他要影响神家的儿女去敬拜别的事物。因为他说我们常敬祀神，可是这位神到底是谁？他们明白，他们认识吗？实际上他们不认识的。所以呢，就在这两位族长他们拒绝敌人一起建造的时候，我们发现做神的工作真是难。为什么呢？做神的工作难，难在哪里呢？难在属灵的工作就是有仇敌在为难我们。一个属灵的工作就是有仇敌在为难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做属灵的事，你发现哎呦很容易，那你要思想，真的就是今天我们是因为得到主的话，所以是很容易。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站在主的话语上，哎，还觉得很容易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小心了。为什么呢？是不是我们是被诱惑了呢？还是我们还是很忠心的站在我们原本的信仰上呢？如果你还是很忠心的站在你原本的信仰上，你就知道呢，做神的工作真是难啊。你今天你要为神好好做一件事情，你会发现突然就有这件事出来打扰我，突然就有事情那件事情出来搅扰我。所以呢，属灵的工作就是有仇敌在那里为难我们。所以仇敌的诡计，第一个呢，他就是说，哎呀，我们一起来建造神的殿嘛。第二个呢，我们在以斯拉记第四章里面，弟兄姊妹，你再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仇敌的诡计呢，他开始呢，你拒绝他一起建造的时候，他开始就在神的儿女中间制造混乱。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在以色列百姓制造混乱，用这些混乱的事来让以色列百姓手软，就不能够再建造神的殿。他们不但制造混乱，
我们在看下去的时候，他们收买了一些谋士测试，也就是能够出那些计谋的人。我在这里写的比较现代化一点，就是收买顾问，也就是说你去问他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哎，这件事情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所以呢，当这些人呢花了一些钱去买了这些测试，替他们出主意，要败坏以色列人的建造，让他们不能够继续建造下去。那上次我们也提到，他们已经把这个坛的根基怎么样立好了，他们要开始建造殿的时候，他们发现一路上有多少仇敌的工作在那里。再来呢，我们会发现他们不但收买测试，而且呢仇敌的控告呢不断的领导，一次两次三次。在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仇敌的控告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在那里指责以色列的百姓，指责他们什么呢？指责他们是背叛的民，指责他们是什么呢？指责他们是要在那里做一个背叛的城。就说以色列百姓在仇敌的眼中，原本要一起建造了，但他们拒绝仇敌的这个计谋的时候，仇敌就反过来控告他们的罪。你看这些人呢曾经是违背神的人，所以呢他们的罪呢就让他们今天能够分散在别的地方。这就是因为他们背叛，不但背叛天上的王，而且呢背叛地上的君王。所以这些控告呢，我们发现呢从那里呢，从以色列耶路撒冷那个城，从城里面的那个地的民，就是从外来的民住在这个城里面，开始控告他们，然后又扩散到他们四周邻国的百姓，也在那里控告他们呢是那个背叛的民。所以我们看到不但那一个地四围的种族就在那里诬告他们说重建的是什么呢？反叛恶劣的城。这个城一旦建造起来的时候，会使当时的国王受到损害。所以呢这一些事实呢是事实，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因为没有遵守神的话，因为实在是他们没有好好的顺服于主，他们背叛了主，所以主的咒诅临到他们，让他们分散在这个全地的四围。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是一个事实没错，可是这样的罪过呢不是被敌人用来一再控告我们的。我们是会犯罪的人是没有错，可是我们的罪不是让敌人一直来控告我们，在神的面前抬不起头来的。实际上敌人的诡计就是用控告我们的罪，让我们不能够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服侍，这是敌人的诡计。如果这些控告没有用的时候，最后一个步骤就是运用整个的势力强迫以色列百姓提供。所以呢，当这些控告被当时的君王接受之后，当时的君王就说，好，你们赶快用任何的势力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不能够继续建造神的殿。在以斯拉记第四章里面，所以神的殿的建造的工作就停下来。虽然坛已经建造好了，可是呢这个殿没有办法继续的下去。所以我们看到经文非常的奇妙，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一节啊，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就是今天就是用以斯拉记第四章的一二节跟第五章的一二节我们来看哈。好，我们一起来读。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弟兄姊妹，第四章一开始呢，让我们看到敌人呢他就献祭说要一同来建造。可是第五章开始呢，一开始就说到那时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这两位先知，他们从神那里得到神的话，所以呢他们就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人来说劝勉的话。所以呢这两位先知他们得到神的话的时候，就把神的话原原本本的来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他们说什么呢？告诉他们，你们要建造神的殿，神的话已经临到我们了，我们把这个劝勉的话告诉你们，你们要继续的来做。好，我们来读第二节，一起来。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 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到当敌人在那里为难的时候，他们的建造的工作就停顿下来了。可是当先知得到神的话语的再一次勉励他们的时候，其实过了这两第四章跟第五章，其实已经过了几十年的时间，他们的殿没有办法在那里建造的时候，可是就是因着神的话又临到他们，他们再一次可以起来怎么样动手建造。我们上次说到他们的建造是一个团队的事工，所以所罗巴伯跟着耶稣亚呢，他们一起起来联合起来。那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所以有神的先知把神的话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起来动手建造。当他们离开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发现了真的他们就没有办法。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呢在意的是自己的事，我们所在意的不是神家的事。你知道呢，这一个神的殿没有办法建造起来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当初的目的是要回到耶路撒冷，是要做什么的？建造神的殿的。可是神的殿的建造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怎么样？转回来做什么？自己的事。为什么？哎，我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我也没有房子啊，是不是？所以呢，我回到耶路撒冷，我也要考虑我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也要有好的房子。所以他们在耶路撒冷开始有他们自己的房子。既然神的殿建造不起来，那我就建造我自己的家里。所以呢，在这里呢，先知的话呢，常常呢就责备他们，说为什么你们呢在住在这个好的天花板下面，可是呢神的殿却没办法建造起来。就是这是非常为难的一件事。是的，神的殿没有办法建造起来，我们转从呢就开始注意我们自己的生活。回到耶路撒冷我们要住，回到耶路撒冷我们要吃，回到耶路撒冷我们要行，回到耶路撒冷我们要最好的，我们儿女也要得到最好的教育。这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办法在那里建造神殿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为自己在那里生活。可是我们在第五章看到，当神的话再一次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起来建造。所以今天我们知道，今天做神的工作，我们说容易的时候，实在是有主的话成为我们的保证。今天如果我们做属灵的工作，没有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发现我们自爱难行，我们一步都走不出去。可是今天我们做神的工作，有主的话作为我们保证的时候，哎，我们发现就很容易。虽然四围有仇敌，可是我们仍然能够突破仇敌的诡计。那今天呢，在这里我们要说到说神的话语。所以呢，刚刚我们提到有先知哈该，有先知撒迦利亚。所以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读到，哎，有哈该书，对不对？有撒迦利亚书，对不对？我们就能够去再把这两位先知在当时所说的话，哈该书只有两章，撒迦利亚书有14章，这些话都是针对以色列百姓他们在那里讲的。可是讲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哈该所说的话在那里就指正他们，指责他们；哎，撒迦利亚所说的话就在那里勉励他们，在那里安慰他们，而且不但这样，还告诉他们，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呢，他是那位再来的主。所以呢，今天我们一直等候他的时候，这位主是会来的，我们的神是会来的，他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话啊，哈该在那里交通的时候，把神的话交通给以色列百姓。所以呢，在这里呢，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做神家的儿女，我们要与主多有交通，与神多有交通。常常我们都想说，哎呀，神的话常常是安慰的话。不，神的话不单单只是安慰的话而已。当我们看到哈该书的时候，神的话有责备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哈该说神的殿荒凉，可是你们自己还住在这个天花板的房屋吗？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啊， 弟兄姊妹，这时候先知开始责备他们，你们都住的那么好的房子，回到耶路撒冷那么久了，你们每个人都把房子建造好了，可是神的殿却没有建造起来。虽然坛是建造起来了，可是殿还没有建造起来。所以呢，先知哈该呢在那里说警戒的话，把神警戒的话语呢告诉他们，他是说你们要上山呢去怎么样，把那个材料给找出来，把建造材料的殿给找出来。所以就警戒他们呢，你们呢要让真的就是让神能够因此得到喜乐，因为你们有这样一个渐渐的行动的时候，神就能够得到荣耀。你看看现在这个殿多么的荒凉啊，你们还顾着自己建造自己的房屋。所以神的话有时候是责备我们的，有的神的时候神的话是警戒我们的。我不知道神的话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常常责备你，神的话有没有常常警戒你。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哈该给他们也有勉励跟激励的话。哈该说我们的神会与我们同在，所以呢，当以色列百姓再一次领受到主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就起来了。所罗巴伯的心也被激励了，耶稣亚的心也被激励了，百姓的心也被激励了。因为那时候呢，他们知道主与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就不害怕了。另外来说一个就是激励的话，当我们一个人很下沉的时候，我们需要得到勉励。可是在我们在一个平常生活的时候，当神的话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不一样，我们会从一个一般的生活开始呢起来建造，得到一个刚强的生活。所以呢，在哈该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劝告说，所罗巴伯你要刚强，约书亚你要刚强，所有的百姓啊，你们都要刚强起来，你们不要怕，因为我的灵呢住在你们的中间。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建造里面，神的灵也是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不是能够常常得到神话语的激励？好像过去这个周末，我们交通这个十二栏更深的喜乐，我就觉得好像弟兄姊妹，我们的心都得到了激励。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更深的喜乐呢？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的劝勉，彼此的劝勉。当我们与主多交通的时候，让我们得到安慰的话语，得到盼望的话语。所以撒加利亚呢就给他们带来安慰的话，这个安慰的话怎么说呢？他们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然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拉在耶路撒冷的城邑必在丰盛巴达，耶和华必在安慰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所以呢，撒加利亚按着神的心意把话说出来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都得到安慰。怎么样的安慰呢？原来神没有丢弃他们，原来呢神还是拣选他们，原来神的怜悯还是在他们的身上，原来神的心意还是要把这个殿建造起来，所以属神的百姓仍然要一起来建造。撒加利亚把盼望的话说出来，怎么说呢？他这里说到，锡安的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就是当他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原来神的心意一定要把这件事，建造神殿的这件事情能够恢复起来。那今天在我们的中间也是这样，我们里面不要有任何的消沉，因为我们的神呢是要带领我们去建造这个神殿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在地上就是为了建造神的居所，让许多的人能够回到神的家里面来享受神的福分。这个时候呢，当撒加利亚说出这个盼望的话的时候，是希望众百姓都能够怎么样，欢乐起来。这里呢，在撒加利亚书第三章的时候说出一个保证的话。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经历，主用他的话向你做出保证。撒加利亚呢就向百姓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们这些人 在这些人中站立。
好，在这些人中站立，这是一个保证的话。待会我们会看这一段的经文。
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往来。这是何等大的保证。
最后呢，撒加利亚提醒这些百姓，怎么样提醒呢？他对百姓说，这是耶和华所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帮人成事。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呢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来到你们这里。
这是一个提醒。当一个先知在那里说话的时候，先知说话，我们知道是神差派先知在那里说话，他说话不是随随便便按照己意。今天当先知说话的时候，实在是神差派他来提醒以色列的百姓。今天也有很多的传道人在那里传道的时候，神也是借着这些传道人在那里提醒我们应当如何的生活。所以在这里呢，撒加利亚把神的话说出来，提醒这些人，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你们才能够把神的殿再一次的建立起来。
是的，所罗巴伯的手呢，他已经把殿的这个根基呢建造起来，可是呢还要把这个根基呢上面的建筑物呢能够完成。
所以我们发现做神的工作是很容易的。为什么呢？当我们与主有交通的时候，主的话常常用各样的形式就临到我们，而我们的里面借着神的话，这个人就可以再一次的站立起来。不管失望也好，或是有希望也好，不管现在我是蒙祝福的生活也好，或是一个受咒诅的生活也好，我们发现神的话就是要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这个是不变的。所以当他们得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他们彼此之间是有交通的。弟兄姊妹，我们得到神的话语，我们还要常常跟弟兄姊妹彼此之间要多有交通，不要只是自己得到神的话却没有跟弟兄姊妹交通。我们彼此之间常常交通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第五章的时候，他们得到了许多的帮助。当弟兄姊妹之间，神的百姓之间彼此有交通的时候，他们发现那个帮助就来到了。当他们彼此之间有交通的时候，哎，他们可以化敌为友，原本是他们主力的成为他们的助力。哎，当他们彼此之间有交通的时候，他们发现整个团队的信心又再一次的被建立起来。当他们有主的话在那边彼此交通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都谦卑自己，他们都知道啊，我们是做神仆人的。没有一个 leader 呢是在那里好好高高在上的，好像就是做那个领袖的。大家都知道，今天即便呢我是在这里做一个带领的人，可是我在神的面前，我仍然是神的仆人，仍然是神的仆人。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好好有交通的时候，我们会从弟兄姊妹的手中得到帮助。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更多交通的时候，我们能够叫敌人呢伏在神的管束之下。所以在第五章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些百姓有神的话语的时候，这些敌人呢也听他们的话。所以呢在第五章呢，更奇妙的是这些仇敌呢也继续的在怎么样控告他们。第四章有控告，在第五章的时候呢也有控告。可是呢在这些敌人在控告他们的时候，我们发现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当时的君王也说好，我要查。可是呢他们查到什么？他们查到呢以色列百姓呢，他们不是要在那里建造一个背叛的城，他们发现呢以色列百姓他们不是要在那里背叛地上的君王，他们发现呢原来呢以色列百姓呢要在那里建造的是一个荣耀神的殿，建造的是一个荣耀神的殿。所以我在这里呢，我把这两封控告的书信放在荧幕上，弟兄姊妹你们可以看一下。红色的部分就是当时在地上控，就是统治的君王啊。那左手边这一张呢，这一个控告的书信，那就是第十章的内容。 右手边这一个控告的书信呢，那就是第五章的内容。所以两封控告的信都是仇敌控告的信。我们发现蓝色的部分都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周围这些还不认识的外邦的人，还不认识神的外邦的人，那他们呢在那里跟君王的对话，就在那里控告，他们就好像就是四维的敌人。他们控告什么呢？黑色的部分，那我 highlight 起来，在第四章呢，你看不到黄的颜色，第四章你看到的都是黑的。黑的就在那里说什么？黑的在那里说，这些人他们是背叛神的人。这些人呢，他们曾经背叛神，不但背叛神呢，还背叛地上的君王，所以要非常的小心。他们把这个背叛的城建立起来之后，他们就开始要背叛地上的君王，从此再也不会进贡给这个地上的君王，从此再也不会纳税给地上的君王。从此呢，这个背叛的君王，这个背叛的城呢，建立了非常巩固之后呢，他们开始就要背叛地上的君王。所以第四章写下来，地上的君王看了之后，当然是怎么样，非常的什么恐惧的。为什么？哇，原来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不是与我有益，乃是要背叛我的。当这个城建好了，我的税也少了，百姓也少了，那各方面这个征战呢又多了，又给我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当时的君王一看到这样，当然就用势力叫这些以色列百姓，不行，你们马上停工。可是第五章我们看到，同样是有仇敌的控告在那里，当时也有君王在那里统治。可是呢，你看到我 highlight 黄色的部分没有？黄色的部分呢，当敌人在跟他们对话的时候，以色列百姓说，我们不是要建造背叛的城，我们所建造的是天上荣耀的君王神的殿。我们呢是一群背叛神的百姓，没有错，我们曾经得罪了神，所以神让我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可是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了，今天神又把我们带回来，我们在这里要建造神的殿，我们在这里要使我们的神得到荣耀，我们在这里呢，要使神的殿再一次能够被世人见证出来。所以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当时的君王再去翻历史的时候，他说，对，就是这样，因为曾经有君王 support 支持他们去建造神的殿。所以第四章跟第五章我们看到，哇，情形完全不一样。当他们知道自己的身份跟地位的时候，当他们在那里跟敌人有沟通有交通的时候，当他们把神的话语在他们之间彼此说出来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是仆人的地位，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建造神的殿，他们知道他们应该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在第五章我们看到一件荣耀的事，就是神的殿开始在那里建造，透过神的话语，所以他们就胜过了四维的仇敌。那这个荧幕上的这一段话是刚刚我已经念过了，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再来念一次哈，再来念一次，预备，来。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啊，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所以神的保证一临到的时候，不管是在神的儿女里面做领导的也好，是做百姓的也好，他们都得到神的话语，得到激励，要刚强起来，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呢，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弟兄姊妹，多少的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惧怕的里面，可是如果我们不再一次把神的话拿起来，我们就一直在惧怕的生活里面。可是如果我们把神的话拿起来的时候，神的灵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往前。神与我们立约的话不能够废去的，神与我们立约的话是一直坚定到永久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拿着神的话语做保证，什么时候神的话没有应验，可能你可以这样跟神说，神，你不是这样说吗？为什么你没有这样做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为什么，我们可以问神，可是呢，我们也可以知道神一定在我们的中间。再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若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弟兄姊妹，这一段话非常的好，说到我们愿意遵守神的道，拿着他的话语的时候，谨守他的命令的时候，弟兄姊妹，有几件事情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个就是管理神的家，今天你可以管理神的家，可是最重要一件事就是你要听神的话。今天你可以看守神的愿语，你要听神的话。今天我们要在这个世上的人中间往来，在神的儿女中间往来，我们要有神的话。所以这个是对着约书亚说的。刚刚我们发现神的话对着两位的当时的领导，他们在那里说话，可是呢，撒加利亚呢分别对两位的领导，这一句话是对着所罗巴伯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呢，神的话有时候会给特别的一个人，另外一方面也会给特别的一个人。可是同样的话语，当分别给不同的人交通起来的时候，这是神的心意。弟兄姊妹，当主说话的时候，我们要刚强起来，起来刚强做主的工作。我们得到主的话语，不是自己觉得啊好棒，没有，不是停在这里，我们还要与弟兄姊妹交通。神的话临到我，我觉得这一句话可以跟你来分享，再多做一步，跟我们的同伴来分享。当主说话的时候，是主与我们同工，我们不要害怕，真的不要害怕。每一次我们做主工的时候，觉得啊好难，往前不了，不要怕，主给我们话语，我们就可以继续的往前。当主说话的时候，为我们拣选侍奉的人，为我们拣选侍奉的人。每一次主的话临到我们，神的话就在那里拣选你，主的话临到你，主就在那里拣选你。拣选你做什么？拣选你来侍奉他，拣选你来侍奉他。当主的话说出来的时候，给侍奉的人有能力。你看到这一段的经文说到他管理神的家，看守神的愿意，在人的中间可以昂首挺胸，随意的往来。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常常不要跟着感觉走，你要求主给你一句话。每一次我们有主的一句话的时候，就是不一样。弟兄姊妹，当我们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读以斯拉记这一路读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一开始我们讲到神的应许，再来我们发现神有托付给当时的百姓。神的应许呢，是要他们能够回到耶路撒冷，神的托付呢，是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时候是去建造神的殿。所以在他神儿女的里面呢，他们有一个荣耀的使命，他们也有一个荣耀的意象，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去做建造的工作。当然这一群五万人一起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下一批人一起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那里有领导的人，在那里有服侍的人。可是不管怎么样，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呢，是一个团队的侍奉，如同一人的侍奉。这个是我们上次所讲的。今天我们看到，今天他们有第四章，我们看到他们有危机在那里，他们也有威胁在那里。在第五章里面，我们却看到神给他们一个转机在那里，可是呢，神也给他们一个优势在那里。神百姓的优势是什么呢？神百姓的优势就是神的话语。今天很多企业界，很多的企业界，那他们呢使用神的话，他们只停留在这个使命跟意向的部分，可是他们没有神的应许，他们没有托付。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很重要，在一个企业里面有一个企业的使命，有一个企业的意向是非常重要的事。所以呢，在这些做领导人的身上，他们非常清楚要认识这个使命，他们才能够好好的管理这样的一个企业。在这个企业里面，他们可以做一个团队的这个管理，这都是企业上他们讲的。当你这样行的时候，你就能够成功。今天很多的原理，你看到这个危险、威胁、这个转机还有优势，都是这些企业界非常喜欢谈的。可是他们运用圣经的原则到企业里面的时候，非常的成功。 可是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如果我们只是从使命跟意向开始谈起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觉得有什么意义吗？没有。今天我们要从最前面这个应许开始谈起。我们有了神的应许，我们能够接受神的托付。我们有了神的托付，我们才可以有一个更清楚的使命跟意向。不然的话，我们只是在建造我们自己的生活而已。我们不是在建造神的家。今天我们既然来到神的家，我们在这里就是一起建造神的殿。所以呢，弟兄姊妹，当地上的人说到危机威胁，这个转机优势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思想，哎，这就不是第四章跟第五章里面所说的吗？今天我们一个十字架的生活，不就是在这个生活里面吗？有时候我们会碰到危机，我们有没有来仰望十字架？有时候我们会有威胁临到我们，我们有没有来仰望这个十字架？哎，有时候突然这个转机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向神献上感恩？有时候我们有非常好的优势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明白这个是神在前面带领我们，以致这个优势产生在我们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神爱世人，这是圣经上的话语，神的应许，他爱我们每一个人，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这样的一个应许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呢？将爱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所以神在我们的身上，他把他爱子赏赐给我们，这是一个托付。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一个使命呢？使信他的人能够得到永生。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是信了主，我们自己单单享受这样的一个福分就好。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要知道神爱世人，所以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不但赐给我们，还要赐给那些还没有相信他的人，要让我们能够去把这样的一个使命能够实现出来，叫一切信他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今天我们的家人很多都还没有相信主，可是我们要按着我们身上主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去让他们能够相信主。这就是教会的生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教会的生活。你会发现我们教会的生活不是在这里聚会的时间而已，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是从我们的聚会的地方延伸到我们的家里，延伸到我们的工作，这才是我们一个完整的教会生活。你不是来到我们的会所才叫做有教会生活，今天你在家里你的生活是怎么样，那里就是你的教会生活。一个礼拜六五天，可能你在你的公司上班工作，在你的工作地点，那里就是你的教会生活。你要怎么样把神的爱带到你的家里，你要怎么样把神的爱带到你的工作场合，让那些人来认识主耶稣基督，让他们能够相信主，让他们也能够得到永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单单相信而已，你看到了没有，在这个左上角的地方，我们在说今天主掌握他的权柄。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8章，神要离开升天之前，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主了。可是他对地上的人，他虽然升上天上，可是他对地上的人有一个托付。什么托付呢？他说你们要去。所以今天我们做门徒的人，我们要去，去做什么？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主的话，我们才能够得到托付。我们有神的托付，我们才会有清楚的使命跟意向。不然你要从使命跟意向开始做起的时候，太难了，太难了。因为没有一个人愿意服在神的话语之下。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知道主掌权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去。我们愿意去的时候，主就把那个使命跟那个意向给我们，我们就能够走出去，叫万民来做他的门徒。弟兄姊妹，这也是今天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得到主的话，我们真的要用出来，用在我们的家里面。在家里面怎么用呢？今天圣经上说了，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怎么样，就必得救。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这是一个那么大的应许，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可是呢，接下来的托付是什么呢？
当我们好好的读神的话，你会发现呢，神的话要我们好好的管理我们的家。弟兄姊妹，做先生也好，做姐妹也好，你有没有好好管理你的家？今天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得救之后你要做什么呢？得救之后你要好好的管理你的家。不是说得救之后神交给你，我的家交给你，不，神在我们身上有托付，神要我们好好管理我们的家。这个使命跟意向是什么呢？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都要侍奉耶和华，我们都要侍奉神。所以今天我们把我们的家管理好之后，在我们家里面我们就有一个使命，我和我的儿女，我和我的家，我们都要侍奉耶和华。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想大概是98年或2000年嘛，那个时候管理的书呢非常盛行的时候，我就读到有一本书呢，他特别讲到，就是说，就是你的家里面呢，你的家也要有一个使命，也要有一个家庭的宣言，使命宣言。你要为你的家制造出一个家庭的使命宣言，每一年呢，你都要去看看你的这个使命跟宣言到底有没有达到。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就为我的家定出一个使命跟宣言来哈。弟兄姊妹可以参考一下，那我也不知道好不好，不过我就是在家里面就是这样使用。第一个呢，就是说到家人相爱，可能比较模糊，绿色的底你可能看到，也就是说我告诉我的儿女，我们在这个家里面 love each other， 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我们一定要相爱。不但我告诉他们，我也这样做，就是说家人第一个彼此相爱，第二个呢就是使家人快乐，也就是说 make each other happy。 我告诉我的儿子，告诉我的女儿，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会让你快乐，你也要让我快乐，这个就是我们家的使命，就是我们家的宣言。所以我在家里告，我没有告诉别人啊，我就是在家里跟我的妻子跟我的儿女一起分享这个宣言。然后这是我第一次跟你们大家讲 support each other， 也就是说好好的支持你的家人。今天我的儿子有困难，我支持他，他不需要我的支持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可是他要帮助的时候，他一旦发出声音，爸爸我需要你的帮忙，我一定帮忙他。可是如果按照成长的过程里面，那我一定是常常说鼓励的话，常常说建造的话。弟兄姊妹，今天我的女儿需要我的支持的时候，我也是会这样的支持她，相反的我会要求他们来支持我。不是说我支持你们，你们今天也要支持我，支持做父母亲的，你们慢慢长大了，你们要来支持我。所以 support each other， 这个就是家庭的一个支柱。所以这三句话就是讲到，就是说 love each other， make each other happy， 然后 support each other。 后来呢，我就讲到，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家里面，我们要尊荣神，所以我们一定要 honor 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在家里我们父母做榜样，我们让你知道我们父母亲是尊荣神的人。可是你们今天在这个家里面，你们也要活出这个尊荣神的生命，因为我们就是这样教导你们，你们做儿女你们就要尊荣神。我们教导他们要爱神，我的太太，我们要先做到就是怎么样来爱主，我们要把我们所行的展现给他们看。弟兄姊妹，这就是讲到，就是说尊荣爱神，爱这位真神，真的神那么爱我们，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家人一起来享受这位神，他没有偏离我们。最后一个，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爱惜时间，你们要爱惜金钱。告诉我的儿女，我说时间很宝贵，金钱很宝贵，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所以呢，不但珍惜呢，我们要把他们呢投资在神的上面。今天到底我们的钱，我们的时间有没有投资在神的上面，这件事情非常的好。可是呢，我不希望我的儿女今天赚钱了，他们没有奉献给神。我也不希望我的儿女今天浪费时间在世界上漂泊。所以呢，我就告诉他们说，今天你们有时间，今天你们有钱，你们要记得这些呢要投资在神的身上，因为投资在神的身上，神才会使这个投资报酬率增高。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抓到神的话语，就一句话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你看到以色列百姓当他们没有神的话的时候，就是在第四章的生活，他们神的殿怎么样建造都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可是在第五章的时候，他们有神的话的时候啊，开始非常的顺利，神的殿就开始被建造起来。所以呢，当时的人呢，就是看到这个殿在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流泪。末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可是我们的信心要抛锚在主的话语上面。真的有一句话，有一个应许在那里，就有一个托付，我们按着这个托付，我们就可以去实行，那就是我们的使命跟意向。我们的使命，今天可能我们在教会我们没有做领导，可是至少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都可以做领导，在我们的公司我们可能也是一位优秀的领导人员。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能够活出来，我们要在那里带领跟着我们的人，那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早晨在弟兄姊妹中间的一个交通。真的，我们把我们里面真的是把它建造的好，外面我们也行出来。所以呢，我们在这一切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可以为主做见证啊，不管是被带领的人也好，带领的人也好，我觉得 我今天还是这样的一个劝勉，就是这神的话是让我们用的，神的话是让我们用的，不是只是让我们看过去，哎呀，不懂不懂算了。那如果不懂的时候，我们要认真的去追求，跟弟兄姊妹多交通。好，那我就今天交通到这里，我们再来唱诗歌434首。